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一个情报分析组织说，卫星图像显示朝鲜的一处核能研究设施最近数月来出现快速改善。追踪朝鲜军事、经济、社会和其他领域动向的北纬38度组织在星期三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说，6月21号从卫星拍摄的图片显示朝鲜更新了宁边核能研究中心。两个多星期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峰会后签署了去核声明。北纬38度组织公布的报告质疑金正恩是否在6月12号的美朝峰会之后真正采取了缩减核计划的行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星期五援引5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情报机构认为朝鲜最近数月以来在若干秘密设施增加了可用于核武器的浓缩铀的生产。一名美国官员对全国广播公司说，有毋庸置疑的证据显示他们试图欺骗美国。美国中央情报局拒绝评论，美国国务院说不置评涉及情报的问题，白宫没有回复要求置评的问题。南苏丹总统基尔与反政府武装签署的停火协议生效几小时后，星期六被打破，双方都指责对方首先发动攻击。反政府武装发言人加布里埃尔指称，停火不到6小时之后，政府军在南苏丹西北城市瓦乌郊区攻击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点。南苏丹政府发言人阿特尼对美联社说，那个地区受到攻击是因为领导层松散，人员不受任何人控制。基尔总统和他的对手前南苏丹副总统马查尔在邻国苏丹首都加德满都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之后，星期三签署了停火协议。苏丹国家通讯社说，停火协议要求对人道救援运输开放公路，释放被俘人员以及撤出军队。这家通讯社还说，非洲联盟和东非共和体的军队将监督停火。数以万计的民众星期六在美国各地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川普总统对非法移民采取的零容忍政策。根据这个政策，非法移民中的儿童被与家人分开，收容在用铁笼和帐篷临时搭建的设施内。川普总统星期六晚上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的移民法是世界上最愚蠢的移民法，非法移民不应该依照法律程序审理，而应该直接被送回他们的国家。一个由左派活动人士组成的联盟，包括过去2年组织大规模女性游行的组织，帮助协调全美大城市和小城镇的600多个示威活动，包括首都华盛顿、夏威夷、波多黎各、德克萨斯州、墨西哥，甚至人口只有27人的北达科他州安特勒。在公众压力下，川普总统已经停止了将非法移民儿童跟家人分开的做法。美国国土安全部说，目前已经有500多名儿童与他们的家人团聚，仍然有2047名儿童与家人分开。十几个非洲国家5月在津巴布韦首都哈雷拉的一次会议上，考虑了把中国货币人民币纳入外国储备是否会有好处。接受人民币能让非洲国家更容易向中国偿还贷款，但是这也增加了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伙伴的依赖。很多人越来越注意中国与非洲国家达成交易时的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宣布把中国的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基金，自那以来人民币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逐渐加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由赵婉成播报。我们待会儿有新闻播出。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大家好，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快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去 party 上吃个大餐。
I cooked up some of my famous steak and brought it over.
看看接受媒体采访要注意些什么。
Stay friendly, but remember, they're not on your side.
学学怎么说船到桥头自然直，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这个流行的 BFF。
Yanglin, you are totally my BFF. The kind of real BFF that would get me a new MacBook Pro 3 for my birthday.
大家瞧 Cat 的梦做得多美啊。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Mandatory.Mandatory is spelled M-A-N-D-A-T-O-R-Y. Mandatory.
Mandatory 指强制的、必须的。比如 Mandatory retire age, 强制退休年龄。
Bulgaria's Minister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calling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mandatory insurance for private residences and all privately owned buildings.
保加利亚地区发展部部长提出并要求该国的私人住宅和全部私有建筑一律购买保险。
The New York City Council is considering a new bill that will make it mandatory for all bikers to wear helmets.
纽约市市议员正在考虑一项新议案，硬性要求纽约市每个骑自行车的人都必须佩戴头盔。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andatory, mandatory, mandatory.
Ugh, mandatory things stress me out. I hate mandatory classes in school. I'd rather be more flexible and do what I want when I want.
我也不喜欢上有些必修课，就像什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太无聊了。不过我倒是觉得，像数学、物理啊什么的，虽然我都不喜欢，可是毕竟对以后还是有用的嘛。
Well, as I always say, all the hard questions are for future Cat.I just don't think it's worth it to worry about things. If there's a problem, I'll just cross that bridge when I come to it.
你真是个随性的人呀。不过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咱们一起来听听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8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我的小侄女很喜爱动物，而且做事很认真。最近她宣布长大以后要当兽医，我们都觉得这个职业蛮适合她的。不过她父母并不打算现在就开始为她成为兽医做任何投资和计划，因为孩子毕竟还小，很可能以后改主意。她父母的这种做法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Cross is spelled C-R-O-S-S and bridge B-R-I-D-G-E.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字面的意思是到了桥边再过桥，其实就是指等事情发生了再应对，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侄女的父母就是这个态度。
They don't want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how to finance their daughter's veterinarian training yet. They prefer to cross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他们不要现在就开始为孩子上兽医学校准备学费，而是打算等孩子真上了再说。在下面的例子里，有个女孩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也可以说没做什么打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Carrie is determined to move to New York City next fall.At the moment, she doesn't know what she's going to do for a job once she gets there. Still, she's not worried. She says that she will cross that bridge when she comes to it. The way she figures it, she'll be able to find work after she gets settled.
这段话意思是说 ,Carrie 下决心秋天到了就搬到纽约去住。现在她还不知道搬过去之后要做什么工作。不过她也不担心。她说船到桥头自然直。等他到了纽约，一切都安顿好了，再找工作也不迟。
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真不错。不过很多人都没有 Carrie 这么大松心，不愿意走一步算一步。很多人都是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样的话
They don't have to cross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他们就不用等问题发生了再急切着想法子应对了。好的，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Carrie's determined to move to New York City next fall. At the moment, she doesn't know what she's going to do for a job once she gets there. Still, she's not worried. She says that she will cross that bridge when she comes to it. The way she figures it, she'll be able to find work after she gets settled.
常被人们认为是务实、有远见、有计划的人，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咱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So far, the company presidents have agreed that they'll sign the contract with Mexico. Beyond that, they haven't really decided what they'll do next. The reality is that they'll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when it happens. They're crossing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这段话是说，到目前为止，公司总裁已经同意和墨西哥方面签合同，可除此之外。公司决策层并没有决定下一步的工作，事实上他们打算走一步算一步，他们的态度就是等问题出来了再去想怎么办。
Cross the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在口语里的另一个说法是
Wing it. Wing is spelled W-I-N-G and it I-T.
Wing it 也就是到时候再说，随机应变的意思。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o far, the company presidents have agreed that they'll sign the contract with Mexico. Beyond that, they haven't really decided what they'll do next. The reality is that they'll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when it happens. They're crossing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意思是走一步算一步，船到桥头自然直。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Well, I'm the exact opposite. I need to plan things to a T.
什么事我都得详细计划好，不然我就特别紧张。
Hello, talk about a control freak. But, Yanglin, things always change. It's hard to plan ahead.
也是，今天早晨就是，本来上班只要15分钟，我足足走了一个小时，就是因为路上出了起事故，大家都看热闹，结果路上堵得不行。
See, that's my point. You just need to go with the flow, girlfriend. 不过，你刚才提到看热闹，咱们今天来看看这个词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To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看热闹。
无穷， I heard you got your driver's license.
是啊，昨天我已经开车上路了。
So, how did it go?
哎，别提了，我开的那条路上出车祸，结果开车的、骑车的、走路的都想看热闹，最后整条街都堵住了。对了 ，Donny， 这些看热闹的人用英文怎么说？
英文叫 rubberneck。
rubberneck？ 我知道 rubber 是橡胶 ，neck 是脖子，那么 rubberneck 不就是橡胶脖子吗？
你想啊，那些看热闹、围观的人。They stretch their necks to watch what's happening, right?
Oh, 我明白了。伸长脖子看热闹的人好像长了橡胶脖子，所以叫他们 rubberneck. 真形象。
Right, rubberneck 也可以当动词。你刚才说，大家看热闹，整条街大堵车。在英文里就是 The traffic was bumper to bumper because of rubbernecking.
Bumper to bumper?B-U-M-P-E-R, bumper, 不就是汽车保险杠吗？
Exactly. So, bumper to bumper means cars are moving so slowly that their bumpers are almost touching.
我明白了。Bumper to bumper, 汽车一辆紧挨着一辆，慢慢往前拱。这么说， I was stuck in bumper to bumper traffic.
话说回来，无穷，那车祸到底严不严重啊？
特严重，六辆车撞在一起了。
Ouch, a six car pile up.
Pile up? P-I-L-E, pile, 再加上 up, pile up, 就是连环车祸吗？
That's right.
我跟你说啊，在这个 pile up 里面有两辆奥迪，一辆奔驰，一辆宝马，好像还有。
无穷，你看得这么清楚，真不愧是 a good rubberneck. Okay, new driver,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看热闹的人叫 rubberneck。第二，堵车可以说 bumper to bumper。第三，连环车祸是 pile up, P-I-L-E-U-P。
Bumper to bumper, 太形象了。北京三环上的那个堵绝对可以称得上是 bumper to bumper, 保险杠贴着保险杠。
Yeah, that is one of the biggest reasons why I don't want to live in big cities forever. I hate being stuck in traffic. I feel like a caged animal.
That's true. 不过我已经习惯了。现在呢，我就会买各种好吃的早餐，被堵的时候可以吃个好吃的嘛。
God, Yanglin, if the world was ending but I gave you a cupcake, I don't think you would care. Sometimes I forget how much you love to eat.But this will interest you.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are going to check out all the delicious food served at a potluck.
Mmm, yummy.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食物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Robert is going over to Liz and Doug's apartment for a dinner party. But he is about to find out that his tastes in food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irs.
Hey, Doug. Hey, Liz. Thank you so much for inviting me over for dinner.
Oh, it's our pleasure. We haven't had company in a long time, so we're really excited you could make it. Hey, what's that dish you brought?
Well, Doug told me we were going to have a potluck dinner, so I cooked up some of my famous steak and brought it over.I hope you like it.
Oh my gosh, Doug! He brought a dead animal into our house.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Doug? What's the problem? Doesn't Liz like steak?
Jeez, I totally forgot to tell you. Liz is a vegetarian because she thinks eating meat is like murdering animals. Don't worry, honey. Tomorrow I'll take the steak outside and bury it.
原来 Liz 是个 vegetarian, 素食主义者。他觉得吃肉啊就是谋杀动物，难怪他看到 Robert 带牛排来那么生气哦。
Exactly, Winnie. And did you hear Liz talk about having company? When you have company, that means you invite guests over to your house. For example, I can't go to the movies on Friday night because I'm having company.
Oh, have company 就是有客人在的意思。对了 ,Professor, potluck dinner 是什么意思啊？
At some dinner parties, the host prepares all the food for the guests. But at a potluck dinner, all the guests each bring a dish to share with the other guests.
我明白了。Potluck dinner 就是客人都自己带菜，大家一起吃的聚餐。
Don't worry, Robert. Even though we can't eat the steak, we've got lots of other good stuff to eat. Come and sit down at the table.
Great. I'm starving. What are we having?
I really hope you like it. I've prepared a 3-course meal for you. For our appetizer, we're having carrots. For the entree, we're having chicken. And for the dessert, we're having chocolate cake.
Well, that sounds great. But did you say we're having chicken for the main course? I thought you didn't eat meat.
Oh, don't be ridiculous. It's not real chicken. It's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Doug...Did she say we're having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That's right. Trust me, it sounds pretty weird, but I'm sure you're going to love it.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3-course meal?
When you go to dinner in America, each dish is served one after another. Each dish is called a course. So if there is a 3-course meal, that means 3 dishes are being served, and they are an appetizer, entree, and dessert.
哦，原来这就是由头台、主菜和甜点这三道菜组成的大餐。对了 ，Liz 还说主菜是豆腐做的素鸡，这个菜可不好做哦。
Well, now they have finished eating, so let's see what Robert thought.
So, Robert, how did you enjoy your meal? It looks like you barely touched any of your chicken.
It was interesting.It's just that I'm not feeling so well. I think tofu chicken might be an acquired taste.
Believe me, buddy, that's what I said when I first had it. But I'm telling you, once you get used to it, you will never go back to eating real chicken.
You know, Doug, if tofu chicken really is an acquired taste, we should just put the leftovers in a doggy bag to give to Robert to take home. Then he can keep eating it all week.
Professor, 什么叫 acquired taste?
It means a preference that is only acquired after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我明白了 ,acquired taste 就是慢慢培养出来的爱好。Robert 啊，客气地说，吃素鸡是 acquired taste， 其实啊，就是表示自己不爱吃这道菜。
That's right. But Liz offers to let him take the leftovers home so he would fall in love with it someday.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其实说到吃 ,my dream is to open a bakery one day. I love baking cakes just as much as I love eating them. 我就不爱老坐在办公室前面对着电脑,特别无聊。
Oh, I'm the same.Luckily, I'm horrible with interviews. I always panic. So, no office jobs for me. Instead, I'll have a fulfilling career as your professional cupcake taster. Eh? Eh?
我看可以。不过面试呀，接受采访呀，都是挺让人紧张的事儿。这不，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这个公司主管就特地为接受媒体采访搞培训呢。
咱们赶快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Lenny 要接受媒体的采访，请媒体咨询公司的 Carl 帮他准备。Carl 告诉 Lenny， 记者一上来会问几个简单的问题，但是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他说
：“Remember to keep your game face on. It's really important not to seem surprised when they ask you the first difficult question.” You don't want to have a moment where it seems you're on the defensive.
All right. I'll be expecting tough questions. What kind of controversial topics do you think they might cover?
I'd be ready to answer questions about anything. Your company's stock price has recently taken a dip. Your CFO left your company and joined a rival firm. There was a product recall last year, and sales for your latest gadget have been disappointing.
Wow. I see what you mean.So, overall, what do you think my response strategy should be?
Carl 告诉 Lenny 要
Keep your game face on.
保持战斗姿态。
Game face.
原指球员场上比赛时的面容表情，引申为志在必得的样子。这样做是因为软问题过后，记者出其不意，提出第一个刁难性的问题时
You don't want to seem on the defensive.
你不想让人看出你处于被动防守的状态。记者什么样的问题都可能问，比如公司的股票最近下跌
，take a dip。
公司的首席财务长官跳槽到了对手的公司。跳槽在英语里可以用
jump ship。
比如
，your CFO jumped ship to join a rival firm。
另外，公司最近有产品因为质量问题被召回，而且最新推出的产品销量也不尽如人意。遇到这样的问题 ,Lenny 该怎样回答呢
?The main thing is to focus on the positive. Yes, our stock price has been a little volatile. But we are on course for a third quarter rebound. Yes, it was unfortunate that our CFO chose to join our rivals. But the opening has given us a chance to hire fresh blood and incorporate new ideas.
I see your point.Don't evade the question, but try to twist it towards the positive.
Exactly. And you need to appear confident and strong.
What kind of tone would you recommend I take with the interviewer? Friendly? A little distant?
Carl 说，被问到这种难堪的问题时，关键是要
Focus on the positive.
强调积极的一面。比如公司股票最近是有些波动，但是
We are on course for a third quarter rebound.
第三季度预计会出现反弹。虽然高管跳槽，但这样我们才有机会
hire fresh blood，
雇佣新人。归根到底一句话，不能回避问题，但是要从积极的一面来回答。接受采访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最合适呢？ Carl 回答说
Stay friendly, but remember, they're not on your side.
I guess that's the same as when I'm at any business negotiation.
Yes.Use the interviewer's first name, especiall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interview. Don't overdo it, because that sounds insincere.
These are all really good points, Carl. Maybe we should meet again next week. I think I need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Sure. I'll have your secretary set up the appointment. See you next week, Mr. Lee.
Goodbye, Carl.
Carl 说态度必须友好，但是要记住
They're not on your side.
采访你的人不是站在你这边的。他还建议 Lenny 从采访一开始就用记者的
First name
名字称呼对方，这样显得亲切。但是
Don't overdo it.
也不要显得过分热络。Lenny 跟 Carl 约定下星期再演练一次。
你看看，你看看，接受个采访还得准备这准备那的，真麻烦。要是以后我真的有一个蛋糕店，就能天天吃自己烤的蛋糕，多棒呀！
I'd give up boys for cupcakes in a heartbeat, and I'm not afraid to admit it.
That's why we're BFFs.
Exactly. Alrighty, guys, let's learn how American youth use this term, BFF.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于苗要问的闺蜜。
哇，于苗 ，What are you doing all dolled up？
我今天要去见我最最好的朋友，她是我大学同学，我们都两年没见了。
Oh wow, sounds like you guys go way back。
可不，她可是我的标准闺蜜 ，my best friend。
Actually, in English, we can call her your BFF. BFF stands for Best Friend Forever. People use this term to refer to their best friends.
原来 BFF 就是永远的好朋友。Yes, she's definitely my BFF. We were college classmates and lived in the same dorm for 4 years. 我们特别铁，无话不谈。哎，那个铁用英文要怎么说啊？
You can say we are tight.Tight 是关系紧密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特别铁。
可不，话说回来，我们一块吃饭的还有另外一个人，我们吧也挺好的，不过吧 she's super competitive. She always wants what I have. 你说这种人该怎么说？ Partial BFF? Partial tight?
That sounds like a frenemy of yours. Frenemy consists of friend and enemy.It is basically half friend and half enemy.
原来如此 This girl is a frenemy. 我们俩表面不错，但是暗地里好像老是在明争暗斗的。
Sounds like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to me.
That's so true. 我对她绝对是又爱又恨。你看，今天我跟我闺蜜见面，她又跟来了。
哎，开心点。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今天我们学到的内容包括第一，闺蜜是 best friend forever， 也就是 BFF。第二，关系很铁可以用 tight。第三，亦敌亦友叫做 frenemy。第四，爱恨交加是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Ooh, I think that describes my relationship with that three-layered chocolate cake I ate last night. Ooh.
我也一样，我也一样。不过说归说，吃还是要吃的嘛。All right, 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in your email, tell us with whom or what you have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Cupcakes? Dinosaurs? Troublesome co-hosts?
您还可以关注新浪微博 MOO, 爱说英语的牛，收听更多课程。
And don't forget to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个情报分析组织说，卫星图像显示朝鲜的一处核能研究设施最近数月来出现快速改善。追踪朝鲜军事、经济、社会和其他领域动向的北纬38度组织在星期三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说，6月21号从卫星拍摄的图片显示朝鲜更新了宁边核能研究中心。两个多星期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峰会后签署了去核声明。北纬38度组织公布的报告质疑金正恩是否在6月12日的美朝峰会后真正采取了缩减核计划的行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星期五援引五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情报机构认为朝鲜最近数月以来在若干秘密设施增加了可用于核武器的浓缩铀的生产。一名美国官员对全国广播公司说，有毋庸置疑的证据显示他们试图欺骗美国。美国中央情报局拒绝评论。美国国务院说不置评涉及情报的问题，白宫没有回复要求置评的问询。南苏丹总统基尔与反政府武装签署的停火协议生效几小时后，星期六被打破，双方都指责对方首先发动攻击。反政府武装发言人加布里埃尔指称，停火不到六小时后，政府军在南苏丹西北城市瓦乌郊区攻击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点。基尔总统和他的对手前南苏丹副总统马查尔在邻国苏丹首都进行面对面的会谈之后，星期三签署了停火协议。数以万计的民众星期六在美国各地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川普总统对非法移民采取的零容忍政策。根据这个政策，非法移民中的儿童被与家人分开，收容在用铁笼和帐篷临时搭建的设施内。川普总统星期六晚上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的移民法是世界上最愚蠢的移民法，非法移民不应该依照法律程序审理，而应该直接被送回他们的国家。一个由左派活动人士组成的联盟，包括过去两年组织大规模女性游行的组织，帮助协调全美大城市和小城镇的600多个示威活动，包括首都华盛顿、夏威夷、波多黎各、德克萨斯州、墨西哥，甚至人口只有27人的北达科他州安特勒。在公众压力下，川普总统已经停止了将非法移民儿童与家人分开的做法。美国国土安全部说，目前已经有500多名儿童与他们的家人团聚，还有2047名儿童仍然与家人分离。川普政府的官员多次强调，他们掌握所有跟家人分开的儿童所在的地方，但是一些活动人士跟律师提出质疑。十几个非洲国家五月在津巴布韦首都哈雷拉的一次会议上考虑把中国货币人民币纳入外国储备是否有好处。接受人民币能让非洲国家更容易向中国偿还贷款，但是这也增加了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伙伴的依赖。很多人越来越注意中国与非洲国家达成交易时的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宣布把中国的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基金，自那以来，人民币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逐渐加强。特别提款权当中还有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一些国家如果在外汇储备中增加人民币，将能直接以这个货币偿还基础设施项目所使用的中国贷款，避免兑换成某种中间货币的风险。与此同时，增加人民币的外汇储备会使这些非洲国家直接受到中国总体经济状况的更大影响，很多国家对此有顾虑。美国与朝鲜进行关键的谈判之际，美国国务院一名负责亚太事务的高级外交官七月底退休。美国和朝鲜几星期前在新加坡举行了峰会。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长宣布他计划七月底退休。川普就任总统后不久，董云长出任代理助理国务卿，去年12月被川普总统正式提名出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海南省政府日前通过了一份行动计划书，这份计划书呢是宣布将在省内打造外国游客聚集区，外国人在这个区内可以正常的使用优图、脸书和推特等被中国政府封锁的外国社交媒体。这个消息呢如一时激起千层浪，引发网友一片抨击。据称呢，海南省官网已经删去了这份行动计划书。有分析称呢，中国的互联网封锁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呢，却总能像雷区一样引发一次次爆炸。那么本次海南的虚拟租界设想引爆的又是什么？国际社会又如何加码关注中国的互联网自由？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一位呢是自媒体小民之声主持人小民。小民你好。
观众听众大家好，陈博士好，主持人好。
好的，小明先生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的节目。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你好。
哎，你好，小明先生好，各位好。
好的，陈先生也是通过 Skype 来参加今天的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我们的号码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美国之音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参加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两位啊，那个就是说呢，这份这个行动计划书呢，它的这个全称是提升海南旅游国际化水平三年行动计划书，后面一括号2018到2020，就是这三年。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是海南自贸区的它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文件。那么谈到这个海南自贸区呢，事实上在它之前还有像上海自贸区和天津自贸区，那么都是这个轰轰烈烈，但是到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有点这个声音在慢慢的淡下去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说到海南自贸区，这个行动计划呢是它的重要的这个，应该是它的重要的这个指导啊。那么这个指导里面，一个是包括了它这个海南要开放这个所谓的这个赌马，实际上是赌马，但是它称是赛马。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今天我们所谈到的对外国人开放被中国政府所封锁的这几个社交媒体。那么我想请问现在呢，首先请问小明先生，就是说呢，关于这个对外国人开放这些个比较敏感的社交媒体的这个网站呢，海南省政府它的这个思路，应该说里头暗含着什么？您的解读是什么？
那谢谢。
嗯，
这个通知提出来要旅游，要优化旅游要素，打造国际化空间布局，然后呢，要打造若干个国际游客的聚集区。这个说法呢，很有点特殊的意涵。
嗯，
这个呢，实际上是在明显想在海南岛呢建一个特区了，或者说是新租界地。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同志还提到了，在海南还要发展什么赛马、赛车等等，
是
它叫创新彩票玩法，发展竞技型体育彩票、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这些东西呢，当然都是允许中国百姓参与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可以吃喝玩乐，可以赌博，但是不可以自由上网，不可以自由获得信息，向外国游客开放互联网。这说明他们实际上承认，他们实际上或者知道，在国际社会上，网络社交和通讯已经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自由的使用网络是必须要尊重的权利。但是呢，当局他只是尊重外国人这个权利，当然他是为了赚外国人的钱，他并不是真正尊重外国人。当局不愿意，他不想承认中国的民众也拥有同样的权利。当然，将中国的民众和外国人分割开来，这是中共的一贯的做法。比如早些年就专门服务于外国人的友谊商店，里边提供一些高质量的在市场上稀缺的商品，这个商店呢也是不允许中国人入内的。所以说呢，中共对中国百姓的歧视是一贯的。 好的，
谢谢小明。那么陈奎德博士，我想问您，就刚才小明先生已经做了相当透彻的分析，那我想再问问您，就是现在呢这个事情，就是对中国人自己中国自己的这公民的这个歧视呢，觉得自己的这地位是不如这个外国人，这个想法呢现在引起了这么大的这反响，是不是说明中国的这个国民的这个权利意识呢已经是相当的明晰了，陈先生？
是，我想这个当然是国民的权利意识，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个一时半会儿恐怕要争取得到这些权利还是非常困难的。包括这次中共本来是想给外国人一些特权，使中国人没有的，结果受到了如此大的反抗，就是说明了，就是说几十年来中国人从来，其实60多年来了，他自从建政以来从来没有获得过资讯自由，从来没有获得过自己能够办那个任何传媒，包括网络，包括过去办报纸、办刊物、办电视台等等，所以这个是个长久中国积累已久的东西爆发了。同时这次的反抗呢，它是利用了中共的政治正确的一种反抗。所谓政治正确，中国的政治就是说长期宣传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个对过去的所谓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啊，都等等，说我共产党使得中国人扬眉吐气站起来了，这是他这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灌输，使他当前这个形势下特别的尴尬，自食其果。所以而且他对这种政治正确的那个网民的反抗也不敢镇压，因为网民说的是条条在理，而且条条在的是你中共过去一直是这么宣传的。所以说这次事件我觉得是网民他的这个反抗的智商的程度和各方面的反抗的那个角度都是比过去更加成熟了。
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小明啊，就是说刚才陈先生也提到了这个种种的这个不公平，那么事实上呢，我们谈到刚才我也提到就这个自贸区的问题，那么此前呢我们看到这个上海自贸区、天津自贸区，现在这次的这个海南自贸区，那么唯独这次的这个海南自贸区引发这么大的反响啊，出台的这些措施呢似乎看起来是比较的洋气，但是呢有分析是这么讲，就是说这些自贸区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特权地区也或者经济模式也好啊，那么目前看起来呢只有是深圳的这个特区呢是取得了成功，那么深圳它能够取得成功的这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跟它的这个解放思想给予这个老百姓自由呢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关系。那么但是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的这个在中国不管是哪个地方的这个思想自由是受到了越来越大的这个钳制，那么根据这个思维来看的话呢，这个路径来看的话呢，您认为这个小明先生，您认为海南的这个自贸区它获得成功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少呢？
我对这个不抱任何期待，因为就是说从中共以往的历史来看，他们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兑现过他们所做的一切承诺，所以他们现在所做的承诺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一些空话。那么真正到落实的时候，真正到了西方国家或者说外资真正想介入的时候，那肯定会是另一副面孔。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现成的香港，香港它过去的无论是它的人文、司法各方面的条件，它的经济发展的条件远远要超过海南岛，但是香港的例子今天所有人都能看得到，香港已经被中共搞得快成臭港了，不仅经济不行，现在香港的基本上的人权都无法得到保障，说一句话都有可能坐监狱。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香港还有所谓的形式上的司法独立尚且如此，如果在海南岛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香港这样子。问题是香港已经证明了中共的所有的许诺都是空话，都是废话，绝对不可相信。好的，
好的，谢谢小明先生。那么陈奎德博士，我想再问您，就是关于这个海南自贸区呢，有今天我们看到有文章呢是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评论，其中就讲到实际上它背后呢还有一些因素，就是说呢这个海南自贸区呢是习近平他亲自设计和主导的，这也是为什么呢这个海南自贸区的这个风声呢是搞得非常的大，轰轰烈烈。但是与此同时呢，随着他我们刚才提到的他给外国人设立这个所谓的虚拟租界这样一个 被网友戏称的这么一个区域受到抨击之后呢，那么这个文件本身已经从网站上给下网。那么还有呢，就是海南省委书记刘思贵呢，最近这一阵呢也是消失神隐了。那么从这个里头，你能看到这个中间有什么样政治上的这个脉动呢？
我想恐怕这我们只能从他这个现象上的观察，恐怕涉及到了中共党内的不同的意见，包括这个。我想这个海南特区，我要特别强调一下，他是刚才你也说到了，他是习近平是亲自下令成立的，他企图把这个海南特区造成类似于当年的深圳特区造成的一种空洞效应和在中国的大陆整个的作为一个某种示范样板，当年的所谓邓小平和江泽民他们后来的整个的海南这个东西是作为最基本的一个政绩，就是说在他们留在了历史上，大体上就不是海南，我说错了，就是深圳。所以我想习近平他这次恐怕开始的期望比较大，他也希望以他的权威来放开更大的，比过去的深圳也好，比过去的所有的其他特区也好，比上海特区更不用说，上海特区当然大家知道和李克强先生是挂在一起的，他名字挂在一起的，他希望能够比这些更加风风火火的，显得与众不同，他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所谓的好像是一个开拓者的开放的那个这样一个政治家的称号。我想这些考虑都在内的，所以他关于刚才的所谓网络有开放啊、赌马呀、诸此类的，结果发现这次碰了一个大钉子，而且他那个亲信据说是海南省长，是他的人，我这个是我不知道，但是各方面的宣传、各方面的信息看的是这样，是也神隐了。所以说明现在中共内部是首鼠两端，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所以面对着美国的贸易战，面对着国际社会的各方面的对中共的挑战，所以他现在显得党内的声音恐怕有些不一致了，但虽然现在还没有公开出来，但是从各种蛛丝马迹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有不同的政策辩论在出现了。
好，谢谢陈博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以及同时也分享一些网友的这个评论啊。我与此同时请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第一位是湖南的袁先生，你好。
对，嘉宾好。不是中共他搞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名义上是什么自由贸易区吧，实际上就是给你一点点自由，并没有真正的自由，这什么政治言论自由他说根本没有的，就是这种经济贸易上给还是控制下的有限的自由。对，
好的，谢谢湖南的袁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你好，我现在想说就是，我这个卫星天线啊，接收美国之音和自家的电台的这个卫星天线。前几天呢，国宝大队长找我，你这个你怎么能安装这个呢？我说2000年就装上了，我当时看那个台湾的选举，我就装上了。公安局呢，市局说不能管，说不行，你得拆了它。我说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拆呢？你代表谁呢？但他说下来我再问一下，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现在习近平，你说跟毛泽东比，毛泽东当时搞大跃进也好，怎么着也好，他都接触不到老百姓。现在我想的是，习近平能接触到老百姓吗？把习近平到富平去，从宝那儿路过，我知道所有的警察呢换上便衣。这个脸呢朝外，不能朝着高速公路，不能朝着习近平的车，这不是骗子了吗？所以说呢，习近平现在也跟毛泽东一样，他根本就不知道下边是怎么回事。再一个呢，就是我看这个海南这个事儿，如果真的要能弄成了啊，我认为这挺好，这像香港一样，像台湾一样，像澳门一样，是吧？把它弄出去，把它租给美国或者租给英国。租给他500年，我看这挺好。谢谢，再见。
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北京的苏先生，你好。
你好，是这样子的，我在北京住，在海南买了房子。4月13号，习近平在海南讲话。今天晚上都说自贸区，中国大概有11、12个自贸区。今天也讲了一个很重要，叫自由港。我也不知道怎么理解，而且我也知道，从80年代、90年代，很多领导都试图在海南搞一些什么创新啊。这次行不行，我也知道，关键在于两个，一个政策，一个人才。你说这个脸书的事儿吧，我也在期待看这个事儿，所以我就希望结束，也希望美国之音和中国的听众和全世界听众关注海南，觉得很有意思，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我希望成功，谢谢大家。
嗯哼，好，接下来位是沈阳的沈先生。
哎，你好，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那个其实本期节目和我以往的一些节目一都一样，都涉及到中国人做人的权利。但究竟什么是一个社会人应有的权利？我们80后啊，脑子里也是一团浆糊。什么天赋人权呐、引发美国建国独立战争的无代表不纳税啊，大陆的计划生育、强制人流、强拆、网络封锁。这些事儿在我个人的脑子里也逻辑概念也不是很清晰。我个人有个建议，就是目前就是说大陆网络讲座讲学十分盛行，我想美国之音能否开一堂公民人权课，请啊像张老师啊、陈老师啊、何庆莲啊、程晓农等名人大嘎吧，由浅入深地帮我们梳理一些概念。先中共不让我们公民觉醒，那就美国之音来做，同时也扫一扫共产党的脸。我想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历史上美国之音也能留下一个光彩的痕迹。
好，谢谢沈阳的沈先生，明白您的意思。那么关于这个人权的问题，等一会儿呢，我们会请陈贵斗博士来为您做一个简单的解答，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节目。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网友们他们的这个评论啊。第一位呢是 Edwin Chen，他说呢，中国人对于租界有一种错误的认识，租界被中共宣传为不平等的象征，是一种治法，这个治外法权。请问外国人为什么要谋求治外法权？因为大清朝有十大酷刑，有千刀万剐，这些酷刑明显的侵犯人权，损害人的尊严。那么这里又谈到人权问题啊，并且制造了社会恐惧。虽然有利于专制的统治者，而中共替代了大清朝，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建立防火长城，损害言论自由，制造冤案冤狱，恐吓弱势群体。网络租界证明了中共的落后和腐朽。接下来为张帆，他说中共现在把大陆的互联网搞成了局域网，本来已经严重侵犯了国内所有网民的网络自由权，现在呢还要专门为外国人设立翻墙区域，这只能彻底激怒国内的网民，炮轰还是轻的，这要在欧美早就已经游行示威打倒执政党了。接下来为是富达，他说历史上最愿意把华人与狗放在一起相提并论的并不是洋人，而是中共。在近70年的残暴统治里，中共政府从没有把大陆的百姓当人看，践踏百姓尊严从49年之后早已是一种常态。从一次次的屠杀，一次次的这个血控这个血拆和一次次的维权就可以看出，在集权者的眼里，百姓呢不过是一群低端人口和跪着的奴隶。前头刚才说的这个血拆是血腥的这个拆迁。接下来一位是这个放 CD， 他说中国的互联网防火墙已经被美国列为贸易壁垒的一部分，要求中国连同其他贸易壁垒一起取消，迫于美国的压力不得不有所松动，但是呢不可能对国内开放，于是选择部分地区对外国人开放，不料和万恶旧社会的屈辱象征的外国租界给联系上了。接下来一位是放Hyman， 他说呢，自贸区是迫于贸易战压力装样子看的，中共何时把人当作人看过？下面一个呢是这个SHT， 他说呢，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你国一步步加快走向北韩的步伐，北韩的高丽电信都能给在北韩留学或者旅游的外国人用 3G 浏览真正的国际互联网的特权，哪怕网费非常昂贵。如果海南方案流产，只能证明你国真的不如北韩了。 好，那么下面我们想来请两位进行这个简单的回应啊。那么首先呢，请陈奎特先生，尤其是回应刚才的那一位观众所提出来的这个关于人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含义，那么它究竟会包括哪一些项目？
他刚才谈到了人权问题，当然人权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他谈的很好的建议，希望美国之音也好，各个方面也好，能够开一个系统性的关于人权讲座也好，人权课也好，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不过究竟是怎么具体的操作，究竟有怎么样的使中国人更多的知道自己的权利，这个当然恐怕还要仔细研究。我不知道美国之音本身他的计划如何，但是他这个心好的，而且他说他对人权问题知道一些，但是并不是非常的彻底和清楚。有一方面我听到他讲的各个方面的权利，我想他还是相当知道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权利。我这里要谈的一个是我过去曾经谈过的一句话，就是中共前一段时间在宣传一种所谓的，就是他不对他网络封锁，对所谓防火墙，宣传一种所谓网络主权的概念。我要再次提出这个，他没有这种主权，他根本不，因为他参加了联合国，而且联合国这个成立，他的包括他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就是明确的规定，这个是无分国界，无分什么的，这个人们的获取信息和传达自己的信息这个权利是天然的，不是任何国家政权可以限制的。这个是联合国人权宣言19条规定的非常清楚的，不光是说刚才那位网友说的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人权，联合国是中国参加了承诺了的。而且最近刚才也有网友谈到了关于这个网络，你现在的网络封锁就是完全是贸易壁垒的一种，所以必须拆除。我想在目前的情况下，我有一个基本的建议，就是说虽然中国人68、69年来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那个出版自由权、言论自由权等等等等，这个权利是，但是是至关重要的权利。有些人可能觉得多次的抗争、多次的呼吁，包括国际社会呼吁，中共仍然是如此坚持，就似乎是算了，把这个事情视为理所当然了。我认为是不对的，现在正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或者说我觉得是集中在目前的中共承诺了的，而且过去在 WTO 签字的时候也有对向国外商开放通讯市场，这个15年之后必须达到这个，但是他这个承诺现在又落空了。15年过去了，2016年就是15年到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对他的一个硬性的规定，而且也是美国方面我觉得是需要大力的、响亮的在谈判中间提出来的这种贸易壁垒的问题。我想也许有可能在这种诸方压力下，中国在这种目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之下是不是会有所变动，我们看看情况吧。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小明先生，请您做一个回应。
好的，刚才几位听众和网友的这个回答都非常精彩，大家现在实际上都已经意识到了个人权利的个人应有的权利和权利的重要性。像这些呢，中共实际上早先他也已经加入了这些相关的条约，比如说联合国的公民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公约，这些公约对这些权利都有过非常明确的规定。就是说这些东西老百姓们只要找到这些公约的原文看一下，比如说人权公约，这些都有非常非常明确的说法。所以这个中共实际上是在公然的侮辱、公然的歧视中国民众。好的，
好的，谢谢小明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些观众朋友的这个电话，同时请您继续拨打4001200551。接下来一位是山西的蒋先生，蒋先生您好。
这次呢，就是海南开发特区啊，是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呢，是中共呢迫于美国的贸易战，逼迫做这个让步。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共呢可能他调整了自己的那个现行的管理制度，他可能他意向那个放宽了一下对经济啊，或者是对公民社会的管理。所以海南这个地方呢，我非常看好海南这个地方。我一直建议，我曾经几年前吧，在美国之音这个做过建议，我就建议海南省啊划给中华民国，就划给台湾管辖。 我们大陆跟中跟台跟中华民国两地啊共治，这样呢我们更能够，这样子更能够和平的呢，更能够就两岸能够统一的能够做出这个步伐，做进步吧。
嗯，好，谢谢山西的蒋先生。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陈贵的博士和小明先生参加节目讨论和分享见解。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